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你好呀，我是早咖啡的声音设计 Jack。 节目开始前想和你分享一则我们的招聘信息，生动活泼正在招聘全职伙伴和实习生。如果你在商业科技内容撰写、声音设计、节目营销和人才发展方面拥有相关积累和职业目标，欢迎给我们投递简历，具体信息可以点击本期节目单集简介中的招聘入口了解详情。好，招聘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3月6号星期三，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苹果为什么会收到欧盟开出的天价罚单？ OpenAI 的最大竞争对手 Anthropic 最近又发布了哪些新的 AI 模型？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我们的轻解读时间，我们会来关注一下人形机器人的话题。在上个月，一家名字叫做 Figure AI 的机器人初创公司宣布，他们获得了 B 轮融资，达到了6.75亿美元。这轮融资背后的投资者包括 OpenAI、 微软、英伟达，还有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其实机器人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概念，现在市面上也已经有很多执行特定任务的机器人，但是一个可以根据人类指令去完成各种不同任务的人形机器人原本还只存在于科幻作品当中。然而在今年1月， Figure 01机器人在观看了人类制作咖啡并且进行了10个小时的训练之后，它就学会了如何用胶囊咖啡机来制作一杯咖啡。那现在 Figure 的机器人还即将走进宝马的工厂，亚马逊也在仓库里用上了名字叫 Digit 的人形机器人。那么人形机器人为什么最近几年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最近这些年推动通用人形机器人发展的重要因素又有哪些呢？今天我们的轻解读就会与此相关。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苹果收到欧盟的巨额罚单， MacBook Air 使用 M3 芯片。3月4号，欧盟委员会宣布将会对苹果公司处以超过19亿美元的罚款，理由是苹果公司在音乐流媒体应用分发市场当中滥用主导地位。我们早咖啡在上个月的节目当中其实也提到过，2019年 Spotify 向欧盟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苹果强迫他们通过 App Store 向用户收取订阅费用，并且从中赚取高额的服务费。欧盟在这之后的第二年也正式对苹果发起了调查。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这次罚款是欧盟进行多年调查之后的最终结果。对于欧盟开出的巨额罚单，苹果方面回应表示，欧盟的处罚是在没有发现任何消费者受损的实证情况下做出的。 Spotify 是这一决定最大的受益者，所以苹果将会提出上诉。财新的报道指出，3月6号，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将会对苹果生效，监管范围除了 App Store 的佣金政策，还包括默认浏览器的解绑、增加第三方支付方式等等。为了符合法案的要求，苹果宣布3月起将会在27个欧盟国家和地区更新 iOS、 Safari 浏览器和应用商店等等规则，而 Spotify 也将会在应用内推出购买选项，绕过苹果税。而就在欧盟罚单开出的同一天，3月4号，苹果推出了配备最新 M3 芯片的新款 MacBook Air。 这款新产品不同型号的起售价分别是1099美元和1299美元。根据苹果的说法，配备了 M3 芯片的 MacBook Air 的运行速度相比之前的 M1 版本提升了 60%。 Anthropic 发布了首个多模态大模型。这周一， OpenAI 的竞争对手之一 AI 初创企业 Anthropic 发布了他们首个多模态 AI 大模型 Claude 3。根据财新的报道，这次发布的 Claude 3系列模型主要有三个型号，而且三个型号都支持大约相当于40万汉字的超长文本输入，远远超过了 GPT-4。 另外 Claude 3还支持用户上传图片和文档表格，但是并不会生成图像。 Anthropic 方面表示，新系列中功能最强大的 Claude 3 Opus 在各种基准测试当中都是优于 OpenAI 的 GPT-4和 Google 的 Gemini 等等一系列的模型，而使用 Opus 所收取的费用也是高于 GPT-4。 第一财经的分析指出，由 Google 和亚马逊投资的 Anthropic 直接对标 OpenAI， 这家公司创始团队中许多人都是 OpenAI 的前高管。 Anthropic 也被视作是最有潜力超越 OpenAI 的公司，他们在过去一年内也完成了5笔融资交易，融资总金额大约是73亿美元。 阿里领投大模型初创公司 MiniMax。 根据36氪3月5号的报道，阿里再次领投了一家初创型通用大模型公司，获得投资的公司叫做 MiniMax。 MiniMax 成立于2021年，目前他们的估值大约是20亿美元。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完成了三轮融资，投资方包括腾讯、米哈游等等。作为一家处在国内大模型创业领域第一梯队的公司，目前 MiniMax 已经有文本、语音、视觉三个模态的自研基础模型。他们公司的核心成员则包括腾讯云前副总裁以及商汤科技的前副总裁严俊杰等等。那除了 MiniMax， 就在上个月我们早咖啡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阿里还投资了另一家大模型初创企业月之暗面。与此同时，阿里也是百川智能、智谱 AI 以及零一万物等等头部国产大模型的投资方。三十六氪的分析指出，目前为止阿里已经对头部几家国产大模型完成了投资覆盖，而随着国产大模型创业项目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互联网巨头在这个领域的争夺和布局也开始走出分化局面。海底捞开放加盟业务。三月四号，海底捞宣布将推行加盟特许经营模式，从而进一步的加快餐厅的扩张步伐。目前海底捞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加盟事业部，官网也开放了唯一加盟通道。根据海底捞发布的公告，他们将为加盟餐厅统一提供人员培训、管理等等服务。而加盟商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财务基础，并且还需要有地方物业资源和企业管理经验等等。海底捞成立于1994年，在这之前他们也一直都采取的是直营模式。截止到去年第二季度，海底捞在中国市场的餐厅数量一共是1300多家。三十六氪的分析认为，随着国内餐饮市场强势回暖，从去年开始餐饮市场开放加盟的趋势就越来越明显，包括泰尔酸菜鱼的母公司九毛九集团以及和府捞面等等品牌也都选择了开放加盟。上海证券报的报道显示，一位接近海底捞的相关人士透露，去年海底捞的整体业绩复苏比较强劲，这也让他们重新开始考虑扩张战略。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和你一块来关注一下人形机器人公司为什么最近这些年来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在二月底，机器人公司 Figure AI 宣布他们获得了超过6亿美元的 B 轮融资，这家公司的估值也达到了26亿美元，成为了全球第一家人形机器人领域的独角兽公司。在这一轮的融资当中， Figure AI 的投资者名单里包含了一批科技巨头，比如微软、英伟达、亚马逊、英特尔还有三星。 OpenAI 其实也参与了这次投资，而且这还不是 OpenAI 第一次投资机器人公司，之前 OpenAI 还投资了一家挪威人形机器人公司，叫做 OneX。 特斯拉在去年年底也加大了机器人团队的招聘力度，马斯克甚至在二月底的时候表示，第一批特斯拉通用人形机器人 Optimus 最早可能在明年发货。亚马逊支持的 Agility Robotics 计划开设一家工厂，每年生产10000个名字叫 Digit 的人形机器人。那在国内去年二月成立的初创公司智源机器人，在八月的时候发布了他们首款人形机器人远征 A1。 那和以往基于特定的规划只能执行某种特定操作的传统机器人不一样，这些人形机器人在形态还有动作上都和人类相似，拥有可以自由活动的四肢。而 Figure AI 目前也已经实现了它在2022年成立的时候所提出的想法，也就是一年内发布一个外观和动作都像人类一样的机器人，并且在今年的2个月时间里就学会了煮咖啡还有搬东西这些动作。其实在现实世界被运用之前，人形机器人已经广泛出现在了各个不同地方、各个不同文化的文艺作品里，比如阿西莫夫的《我机器人》、手冢治虫的《铁臂阿童木》，还有《星球大战》里的 C-3PO。 日本曾经对人形机器人格外的痴迷，不同的公司和机构也都推出过自己设计的机器人，比如早稻田大学的 Wabot， 还有外形酷似宇航员的本田 ASMO。 另外还有索尼推出的用于娱乐的 Curio。 在社交媒体的时代，来自美国的工程与机器人设计公司波士顿动力所发布的视频也在网上疯传，不过类似的产品一直难以推广，波士顿动力的控制权也在 Google、 软银还有现代等等公司之间多次转手。那么为什么通用人形机器人最近可以快速的进化，背后推动的因素又有哪些呢？因素之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为通用人形机器人提供了基础。传统机器人各种动作和反应的算法都是写定的，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够在特定的场景里去做特定的任务， 比如现在我们常常在餐馆还有酒店里所看到的送餐机器人，它们就是属于传统的服务型机器人，没有完整的四肢，只能够根据设定好的程序去完成预先规划的任务。而人形机器人则具备通用性，它能够适用各种不同的工作场景。而帮助人形机器人具备这样能力的，也是最近两年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2012年，当时在多伦多大学担任教授的 Jeffrey Hinton， 他建立了一个神经网络系统，可以分析成千上万张的照片，通过自我学习来识别常见的物体，而且准确率还非常高。远川研究所的分析显示，神经网络可以理解为用算法模拟人脑的运行机制，配合足够规模的数据和算力，理论上人脑能够实现的智能，计算机也能够实现。由此，神经网络也从多种技术路线当中脱颖而出，机器人也因此能够通过学习样本数据，像人类一样来识别文字、图像还有声音，去了解新事物，这也让他们更容易驾驭复杂的环境，并且能够独立地完成人类布置的任务。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 Google 的八位员工公开了 Transformer 架构。我们所熟悉的 OpenAI GPT-4 就是使用了 Transformer 架构的大型语言模型。澎湃新闻的报道认为，在 ChatGPT 或者是 GPT-4 出现之前，我们所有的人工智能技术从本质上来说还不是智能，只是基于深度学习和视觉识别的一些大数据检索。但是 ChatGPT 却为机器人的应用和发展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能够让机器人理解对话，具备了语言的逻辑能力。在 Transformer 之后， Google 还开发出了不同能力的模型。去年7月， Google 推出了第二代的 Robot Transformer， 它可以分析自然语言的命令，主动分解任务场景，然后把数据转换成控制机器人来执行任务。微软曾经也发表论文，提出利用 ChatGPT 操控机器人的基本思路。要素之二，多年来的行业积累降低了成本。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尽管人形机器人一直没能够实现大规模的商用，但是相关技术的发展是在不断地降低制造一个人形机器人的成本的，比如激光雷达、高分辨率的摄像头、电机还有芯片。我们以为机器人提供动力的电池为例，连线杂志的分析认为，电动车的发展使得更高能量密度的电池成为可能，同时这样的电池也能以比较小的体积装到人形机器人当中，同时提供充足的动力，让机器人可以快速移动腿部并且保持平衡。高盛在今年1月份发布的一份研报当中显示，由于人形机器人那些以往实验室制作的零部件有了更加便宜的替代品，供应链的选择范围也就更广。仅仅是从去年到今年，制造一个人形机器人所需要的花费就降低了40%，而之前高盛预期每年成本下降的幅度只有15%到20%，也就是说，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可能性也会变得更快。2013年，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 Atlas， 它的开发成本大约是$2,000,000。到了2019年 ，Agility Robotics 的 Digit， 它的售价只有$250,000。马斯克在发布第二代特斯拉 Optimus 的时候表示 ，Optimus 最终的产量能够达到数百万台，而成本也会远远低于一辆汽车，甚至不到$20,000。要素之三，人形机器人的广阔应用市场。在人形机器人之外，机器人其实已经广泛的应用在很多行业里了，比如说流水线上的机械臂，还有快递中转站的物流机器人等等。经纬创投的分析显示，人形机器人的应用范围是最广的，因为人形才是最适合社会中所有场景的形态。我们所有的建筑工具都是基于人类的身形而设计的，所以人形机器人可以直接使用人类社会中的所有工具。比尔盖茨也曾经认为，如果我们希望机器人在人类社会中无缝的运作，就需要以人类为原型来设计机器人。而许多科技巨头也都在通过投资或者是直接下场等等不同的方式提前压住人形机器人赛道，当然这也和人形机器人广泛的应用场景和巨大的市场潜力相关。根据高工产业研究院的测算，2年之后，全球人形机器人在服务机器人中的渗透率有希望达到3.5%，而市场规模也有希望超过$2,000,000,000。到了2030年，更是有可能会突破$2,000,000,000。而人形机器人最直接的应用，就是可以替代人类进行体力劳动。根据高盛的预测，2030年，人形机器人将能够填补美国制造业劳动力短缺的4%，2035年能够满足全球2%的老年护理需求。被 OpenAI、微软还有英伟达等等公司投资的 Figure AI 也在自己的官网上写道，他们想将人形机器人整合到劳动力中，短期内 先是进入制造业、物流、仓储、零售这些工作流程明确、重复性强的行业，当未来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工作的时候，则有希望完全取代人工劳动者，甚至可以从事医疗手术或者是进入太空。目前 Figure AI 已经和宝马签订了合同，他们将为宝马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提供机器人。尽管人形机器人的赛道越来越火热，人形机器人也在不断的进化，但是距离他们真正大规模使用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特斯拉拥有电动车的制造能力，在2022年发布第一代 Optimus 的时候，马斯克预计需要3到5年的时间才能够量产上市。目前人形机器人的应用也主要都是在物流仓库和汽车流水线上。 ETF 基金 Global X 认为，人形机器人的实用性和普通家庭拥有汽车一样，而人形机器人的增长趋势也和历史上汽车行业比较类似。汽车在1886年获得了专利，仅仅7年之后的1893年他们就实现了商业销售，15年之后福特 T 型车开始走进了千家万户。 BBC 的报道也显示，未来10年之内，人工智能机器人可能就会出现在人们的家中，来帮你洗衣服、刷碗。那对于如今的科技发展速度，10年已经是一段漫长的时间。现在每个月 AI 领域都会出现巨大的新进展。那聊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希望人形机器人能够帮助你做些什么呢？你想要一个怎样外形的机器人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高高、
实习生新路。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